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 TV 的华尔街快讯，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8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美股主要指数收高，科技板块领涨。在本周，投资者在关注多家重要的零售商的财报数据和7月份的零售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58%， 报 4489.72 点，道指收涨 0.07%， 报 35307.63 点，纳指收涨 1.05%， 报 13788.33 点，费半指数收涨 2.87%， 报 36154.45 点。标普500指数中有11个板块，中6个板块收涨，5个板块收跌。科技板块领涨，全天是上涨了 1.85%， 其中英伟达上涨 7.1%， 电信服务板块上涨了 1.04%， 公用事业板块收跌 0.83%， 金融板块下跌 0.18%， 能源板块下跌 0.33%， 房地产板块下跌 0.54%。美债的价格下跌，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接近美股收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3.52 个基点，报 4.1874%，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6.58 个基点，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报 4.9605%。国际油价下跌， WTI 原油期货收跌 0.82%， 报每桶 82.51 美元，布伦特10月原油期货收跌 0.69%， 报每桶 86.21 美元。在今天和大家分享基本面分析之前，先和大家分享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国大陆的经济观察日报在11号发布了一篇题目是财政局长这半年的文章。文章说，在经济衰退、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半年来中国不少地方财政局长一进办公室就被辖内各个单位代表排队上门要钱。各地的基本支出已经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如今除了发债和向上级要钱，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增加收入的途径了。从四个财政局局长的经历，反映了中共的体制下目前地方财政危机的程度。文章发布后一度在中国网络热传，但是迅速被删除。我们选了两个财政局长的片段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位局长化名叫做陈庚，是中部一个县的财政局长。他在8月2号上午的7:30在他的办公室上班，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都是县府其他单位以及管辖的乡镇来要钱的代表。陈庚说，这已经是常态，来要钱的部门都有理由，都有需求，但是没钱，只能多沟通多交流。以前呢，还可以从基金预算，就是土地出让收入里面来安排资金，但是可是现在哪有资金去安排。在要求无果之后，很多地方只剩下一个要求，就是保证三保，就是保证政府机构的运转，保证工资，保民生。陈庚说，财政收入不如预期，数据上呢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如此，但是这是使用了技术的调整手段，形同是左手倒右手倒出来的。华中一名开发区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李健，他说，上半年则忙着清理区内的空壳公司，因为这些空壳企业呢是只会走账交税。所谓的空壳企业，是指在当地没有实际业务，只走账交税赚取当地财政返现的企业。这些企业呢，此前能够起到做大财政收入数据的作用。它的另外一项重大的任务，就是把隐形债务清零，让地方政府的财报好看一些，以此呢来获得上级部门的奖金。洪灾之后，中国的农业灾情如何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占全球产量大约 35%。而身为中国粮仓的东北地区，比如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等地方，更是深受暴雨之苦。洪灾之后，严重的人员 和财产的损失备受外界的关注，农业方面的灾情也是焦点之一。路透社报道了一位在新加坡的粮食贸易商，他表示等到洪水退去，农田受损的情况才会明了。两位在新加坡的贸易商向路透社表示说，初步估计中国受损的玉米大约是400万到500万立方吨，相当于全国产量的大约 2%。而中共农业部在上个周五表示，由于台风杜苏芮引发的洪水，东北一些地势较低的玉米种植区受到的影响。北京方面，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的高级分析师马文峰，他表示洪水也会影响东北的稻米产量，灾区的大米可能会减产 3% 到 5%。 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内充足的大米的库存就意味着预计中国无需从国际市场购买更多的大米。至于说玉米，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信息，2023年到2024年中国的玉米进口预计会达到创纪录的新高，达到2300万吨。在去年这个数字呢还是1800万吨，这可能会缓解洪水给大陆玉米的供应带来的影响。德国之声引述了惠誉评级在周五表示说，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农作物的损害程度，不过今年的收成量势必会降低，进一步推高中国国内的粮食的价格，而下半年的稻米的进口量也会增加。随着中国进口稻米的需求增加，全球稻米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因此被推升。自从印度宣布禁止出口非巴斯马蒂白米以来，大米的价格呢已经是攀升超过了20%。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市场关注的碧桂园暴雷事件的后续的发展。在碧桂园承认存在流动性危机之后，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些经济学家预测，这家有着31年历史的开发商如果违约的话，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会超过中国恒大集团在2021年开始的债务危机所造成的影响。而碧桂园在周一，也就是14号也宣布对11档境内的债券停止交易。为什么碧桂园的影响会超过恒大呢？华尔街分析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一方面是中国恒大在发生国际债务违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况比现在要好得多。可是现在中国在疫情后经济复苏疲软，内需低落，房地产呢又持续在大失血。而另外一方面，碧桂园的年度合同销售总额虽然和中国恒大接近，但是碧桂园在中国较不发达城市的业务的规模要更大，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恒大有800个项目，而碧桂园呢有3000个项目。这就意味着它以比较低的价格卖出了更多的住房，受到影响的购房者的人数会更多。根据碧桂园最近的财报，截至2022年年底，公司的合同负债代表着未完成的项目总计呢大约是923亿美元。如果这些工程烂尾的话，那么受到波及的购房者的人数恐怕就会更多。不过公司强调净资产充足，土地储备充裕，截至2022年年底的净资产大约是人民币3096亿元。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说，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非国有开发商会难以生存。在周一，也就是14号，摩根大通发出了警告，说在碧桂园延迟偿还债务之后，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的估值2.8万亿元的人民币的资产会面临更高的风险。摩根大通表示，预计房地产融资会出现恶性循环，一旦信托投资者不愿意展期信托等替代融资管道的话，可能都会违约。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也指出，信托行业是一些借款人的资金来源，和房地产、基金设施等基础关键行业密切相关的，投资者是最好关注中国的信托公司。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